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在我们主日让你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在今天的圣经里边，让我们学习你是怎样的怜悯我们，怎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接下来的时间，求主亲自看顾保守，让我们的转播，我们的传讲，都是在你的恩典之下。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接着上次第六章，从第三十节开始。那前边呢是讲到了，主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中间插入了一段施洗约翰的殉道。我们说这是一个叫三明治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讲这个三明治的最后下边这一层，就是门徒宣教回来以后向主耶稣汇报他们所这个宣道的这个过程。那第三十节就说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那耶稣就跟这些门徒讲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这里边主耶稣说要让门徒们安静一下，带着他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退休会一样的，让他们因为刚刚经历了一个传道的过程，他们心情是很复杂很激动。我们说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拒绝和抵挡，同时呢也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一个非常亢奋的兴奋的一种状态。神主耶稣说你们要需要安静一下，说带着他们去一个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来安静休养。因为呢这里边说来往的人非常多，我们知道门徒出去宣教以后呢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所以这时候呢更多的人都来找耶稣。他们呢带着不同的目的，有的人是来听道，有的人呢是希望能得到医治。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带着他们坐船就去了一个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我们需要想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三明治结构在圣经里边反复出现，这个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结构？那只是单纯的一个文学的技巧吗？应该不是的。我们看这个门徒他们出去宣教回来，这个过程当中插入了一段施洗约翰的殉道的过程。那我的理解，圣经是让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宣教将来也会遇到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的这种遭遇，就是为主来宣道，也让门徒们通过这件事情让他们有一个思想的准备，对他们是一个提醒，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将来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也看到一代一代的圣徒为了福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圣经作者我们看到他的一个脉络，他写这个圣经组织素材都有他的一个非常深的这个含义在里边。好，那我们继续33节，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人们还是这个对耶稣他们去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非常的执着。这些人呢也很聪明，他们从耶稣他们上船所去的方向就大概能够猜出来他们要去哪里，所以呢他们就在岸上跑步，比这个船更早的就到了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呢？一会儿我们会讲，是一个地方叫伯塞大。伯塞大其实我们对这个地方不陌生的，出现很多次。那耶稣他们一到岸边一 一上船看到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他们。这里边讲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那这个羊没有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是很可怜的光景。首先没有草吃，没有水喝，流离失所，没有人看顾。那这里边更多的是讲到他们的灵魂没有依靠，他们是一种漂泊的状态。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很多的道理教训他们，就是在把福音的真理传扬给他们。那本来耶稣他们的目的是来静修，是来开一个退休会，那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布道会。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怜悯他们，其实耶稣可以拒绝他们的，可以换一个地方，但是这不是主耶稣他的做事的风格。主耶稣一贯的就是怜悯人，爱护人，所以他看到这些人可怜的光景，他就改变了他的这个计划，就开始给他们传道。那这些门徒呢也就没有机会好好的静修了，因为呢来了很多的人，他们要忙着在耶稣的周围服侍。所以呢整整一天，我们看到这个第35节说天已经晚了，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人们呢吃饭就是一个问题了。那接下来门徒就提醒耶稣，这个说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的乡村自己买吃的。那这里边呢看到了主耶稣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个事情，忘记了人们需要吃饭，还继续在讲。这时候呢门徒就过来提醒他，时间差不多了，要早点结束，因为呢这里边是周围没有什么村庄的。我们知道这里边的人数呢起码有10000人以上，因为广南人就有5000人。那这么多的人的吃饭，周围如果没有多少乡村的话，真的是很大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呢，他们买都不一定有地方去买。所以呢门徒们知道这个情况，那就提醒耶稣早一点的结束。没想到耶稣讲了一句话让他们很意外，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话呢讲出来是让门徒们一下子吓一跳的，因为首先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没有能力能够给这些人买吃的。接下来门徒就问嘛，他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这些人吃吗？言外之意他们没有这20两银子。其实如果我们算账的话，20两银子也是不够这些人吃的，起码50两差不多他们这些人能吃一顿饭。那么这些人说我们能有20两银子去买这么多饼给这些人吃吗？而且都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有这么多的银子去哪里买也是一个问题。那接下来主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一看。那他们就去找了一下，最后呢只有5个饼和2条鱼。在约翰福音里边告诉我们，还是一个小孩子贡献出来的。那么5个饼2条鱼其实呢就刚刚够1个人的晚餐，因为那个饼呢据说这个大麦饼也是不大的，很小的，一个男人的话一顿饭差不多就给吃掉了。所以呢在有的人就问，这点饼能够什么呢？能管什么用呢？那接下来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吩咐他们让这些人都坐下，而且呢是按照一排一排的坐下来。这个为什么要一排一排的坐？好像也没有必要，为什么非要一排一排的？因为呢这个事情作为我们来说可能不理解，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是有一个传统。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这个民族是经常要对外打仗的，是一个全民皆兵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有时呢要清点这个 打仗的人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有几次的这个数点人数，那数点人就要方便，如果是很散乱的话就没有办法清点，那么五十一排一百一排呢，那就很容易清点，如果一百一排这样算下来很快就查出来多少人。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他们能知道有五千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是非常有组织的。那么他们坐下来以后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要开饭了，因为这个时间晚饭的时间大家做得这么好，那就是等着要开饭。问题就是这个饭从哪里来？那耶稣就坐下来把这个饼拿起来掰开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呢又传给这些众人，这样呢最后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了饼有了鱼，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所以圣经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了，这个无名而立的神迹就这样发生了。那我曾经想过，我说这个神迹的发生就是多出来的一些饼是在哪一个环节多出来的，是主耶稣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产生新的饼，还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又多出来的。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花时间探索这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那总之呢，就是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让五千人的男人吃饱了，那么除了男人呢还有小孩和妇女，那么有人讲有一万多，有人讲差不多两万，总之呢是很多的人，超过五千人，他们吃了一顿饭用五个饼两条鱼。那圣经里边这个关于这种神迹呢，其实在旧约里边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就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这里边讲到了先知以利沙曾经用二十个饼喂饱了一百个人。那一次神迹呢，好像我们看起来和主耶稣的这个神迹也有点类似。那凭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这个神迹就是神的作为？那么这个以利沙为什么就是先知呢？那这里边我们会看到，先知所有的先知他之所以能够行神迹，并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他背后的神的能力。先知是神的代言人。那主耶稣他是自己是神，他是自己本身就有的神的能力，所以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让人们看到这是神。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两个神迹的规模和这个神迹发生的过程都明显的非常的不同。那是五个饼五千人，是一千的这个一比一千，那这里边呢是二十和一百，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好了，接下来四十三节，门徒就把碎鱼碎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那我们知道这些饼这些鱼都是主耶稣他的创造的大能，从无变有，能制造这么多的鱼出来，这么多饼出来。那既然他可以无限的来创造，何必还在乎这一点点的零碎呢？那为什么还要收拾起来？这样呢就看到神的旨意是不让我们浪费神的恩典。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十二节说，耶稣告诉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里边的含义就是神的恩典是丰盛的，是无限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珍惜，不能够随意糟蹋神的恩典。刚才我们讲了吃饼的男人有五千，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这个神迹发生以后呢，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神迹。所以呢我们现在有的基督徒在车上要贴一个鱼的一个标志，这个五饼二鱼是我们基督教大家可以说只要是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神迹，是一个非常的代表性的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的代表性就在于这个事情的发生引起了后边我们看到这些人对耶稣的一个期盼，一个期待， 他们呢想让耶稣做王，想让耶稣做王这件事呢是人的一种想法。在约翰福音里边讲，他们要强逼，就是在第六章十五节强逼耶稣做王。这里面很有意思，如果是一个王，一个王是可以被别人来强逼的吗？到底谁是王？这里边就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奇怪的问题。这里边众人，首先众人的反应就说，这人真是那来到世间的先知，就是他们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位摩西所预言的像他的那一位先知。其实这位先知呢就是弥赛亚。那么众人当认识到这个人就是那位先知，就是他们期待的那个弥赛亚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想法，就希望呢耶稣能够出来，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成立一支这个政治力量来复兴以色列国。因为这个弥赛亚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复兴以色列国的地上的一个王，一个政治领袖，所以呢他们有这种期待，有这种想法也并不奇怪。这是他们对弥赛亚，对基督并不是完全的明白，不认识他。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四十五节，耶稣就这里边说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所以耶稣就马上立即吃完饭就催他们赶紧走。因为这个时候呢门徒们可能很兴奋，看到哇，主耶稣行了这样大的一个神迹，众人都这样的激动，这样的兴奋，这样的跃跃欲试，好像他们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时刻来临了。那门徒们也受这个环境这个氛围的感染，他们没有想到耶稣却催他们马上离开。那这个事情呢让他们很困惑，但是呢他们还是听耶稣的，就上船走了。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说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伯赛大，那么四十五节又说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那么这个到底哪里是伯赛大？刚才我为什么说这里就是伯赛大呢？因为有圣经的根据，在路加福音的九章第十节，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一个城，那个地方叫伯赛大，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十七节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结束以后呢耶稣说要过海往加百农去，那加百农的旁边就是伯赛大。所以呢这个很困惑，让人这个几个福音书给的这个答案好像很不一致。那么约翰福音说是往对面加百农去，那也就是说要往这个伯赛大去，因为伯赛大和加百农是挨着的两个地方。那么有地方要说呢，这个是这里边就是这个伯赛大，这个路加福音说这里边就是伯赛大。那我们可以我看到有这个麦克阿瑟牧师讲过，他说有可能是两个伯赛大，一个是呢在加百农旁边的一个城镇伯赛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五饼二鱼这个地方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是一个也是伯赛大。因为伯赛大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鱼的屋，鱼房的意思。那在海边呢这种名字是一个可能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在湖边呢，所以呢可能是因为重名。那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疑点，一些在我们人看来是我们不能理解，是有一些表面的看的冲突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不要质疑圣经的问题，我们要相信圣经是没有问题的，是我们自己的理解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有限，我们不能够明白。我这个这里只是一个牧师的他的看法，我也接受，我觉得这也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这确实看呢让我们确实有些困惑。如果这样解释呢有两个不太大呢，我们就会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好了，那第四十六节，他们辞别了他，辞别了他们就去山上祷告。 那耶稣没有和门徒一起坐船离开，而是他自己去山上，他和父神有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多长时间呢？非常的长，我们看到是从傍晚吃完晚餐，大概六点钟，那到什么时候呢？到四更天，四更天就是早上四到六点钟，也就是第二天凌晨。这段时间门徒干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后边就讲，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在独自在岸上。那耶稣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深苦，夜里虽有四更天，就在海上面走，往他们那里去。这边短短几个字啊，就告诉我们其实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几个小时，因为从晚上五六点钟吃饭到离开，门徒就一直在海里边。这里边说海，这个船在海中，其实这个十来个小时啊，这个门徒一直在拼命的摇橹。我们知道这个加利利湖很小的，这个直径东西也就是十几公里，那正常的如果没有顶风的话呢，也就是一个多小时，最多两个小时就到对岸了。但是现在他们用了十个小时还停留在湖中间，所以可见这个风有多大，也就是他们拼命摇了半天几乎没有动什么地方。那这段时间主耶稣都在干嘛呢？都在祷告，也就是十个小时时间主耶稣都在祷告。这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一个祷告可以十个小时，有时候主耶稣是通宵祷告的，那还要超过十个小时。那我们经常不明白，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他需要和神这样长时间祷告吗？那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怎么样来操练祷告，怎么能够享受祷告，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我们可以读圣经，可以读得津津有味，但是如果我们祷告下来，可能几分钟我们就没话讲了，我们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和神那种同在，那种享受和神那种交通。包括我自己，我们的祷告都需要操练。那我在这里我也想呼吁我们弟兄姊妹多多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祷告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不可越过的、不可躲过的一个功课，必须的。我们圣经再熟，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祷告的生活，我们也很难真正的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成长，因为这是必须的一个功课。从主耶稣的祷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的祷告都是这样的，这个是不能够跨越的，不能够躲避的。我们虽然我们不享受，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当中很挣扎，但是呢，我们慢慢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花入时间在上边，神是公义的，是怜悯我们的，一定会让我们享受到与神同在那种甘甜。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这里边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在海面的行走。那我很感恩我们有这么好同工于斌弟兄，他这次找到了一个在海面行走的这个图片，真的让我看到我们服侍弟兄他的这种投入，这种用心，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主。这个海面行走也是一个让人非常难以明白的、难以接受的，用人的理性、人的科学无法来解释的一个神迹，是违背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一个人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事情。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就是在海面上走到了这个船的旁边。那我们在这个武侠小说或者有类似的这种传奇里边呢，可能会看到人在水面上走，但那都是一个想象，人的一种愿望或者人的一种梦想。那真正能够在海面上走的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事情在人的理性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接受。所以呢，有些现代的神学家就用一些弯曲的解释，能够让人能够接纳。他们有人就说，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说主耶稣其实在岸边行走，在岸边走，那门徒呢是看不清楚，在夜里边很黑暗，看不清，又刮风，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这种说法呢是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会看到这个，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呢讲到了这个彼得，他看到是耶稣以后呢，他说我要走到那里去，主耶稣说那你就来吧，他就下来真的在海面上走了几步，然后呢而且呢之后他就因为这个软弱害怕就沉下去，然后主耶稣把他拉上来。那这个就完全否定了这个在海在岸边行走，如果是岸边行走呢，主耶稣怎么可能又拉他起来，然后呢他们两个一同这个上船上去，这个完全说不通。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我相信我们作为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对这些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没有任何问题。圣经每一个神迹对我来说，我都不会让我有困惑，让我觉得很难相信。因为之所以是我们人不能相信的，不能够接纳的，不能让我们的理性能够理解的，才是神迹。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科学全能够正确的来解释出来，那就不是神迹，那我们人也都可以做的。所以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相信。所以相信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决定，要不要相信。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眼，凭着我们的大脑，我们很难的相信的。好，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他们看到这个耶稣呢，远远的看到呢有一个人在海面上走，他们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他们就以为是鬼怪，就大喊大叫，非常的害怕。那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们，是我，不要怕。这个鬼怪呢并不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巫鬼，那个巫鬼呢是没有形象的。这个鬼怪呢是他们那种在当地的一种说法，就是人的这种幽灵。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这个幽灵啊什么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人自己吓唬自己的一种说法。这个希腊语呢，这个鬼怪这个词呢只出现在这里，叫 phantasma， 这个希腊语就是一个在传说当中的一个幽灵。他们以为这是个幽灵出现了，幽灵是能够害人的，所以他们呢非常的恐怖，他们就大喊。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不要怕，是我。人在这种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喊大叫，然后呢心中非常的恐惧。圣经里边很多次神都是告诉人不要怕，因为人呢软弱，人往往就会很害怕，其实现在也一样的。那这些门徒听到这个主耶稣了以后呢，就欢喜的接他上船。这里边很有意思，就是主耶稣一上船，这个风就停了，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有时候圣经里边这些事情让人很觉得不可思议。那主耶稣没有上船之前，这个风这么大，他们摇了十个小时，在这儿痛苦的挣扎，这风也不减。那主耶稣一上船，这个风就停了，好像很讽刺。那为什么好像？那主耶稣既然能让这个风停，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就让这个门徒一直在这儿摇橹？好像他们这个苦白白的受了，其实不是白白的。所有的这个在门徒包括我们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的痛苦，都不是白白受的。如果我们愿意的来谦卑自己，来寻求神的旨意，都没有白白受。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如果没有经受这个十个小时的摇橹，他们可能早就到了对岸，就没有机会见到在水面上行走的耶稣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耶稣故意让他们吃苦，这些呢当然主耶稣可以早点让他们就安全的到那边，其实呢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这个信心得到建立。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看着很有张力，我们有时候会困惑，会不解，那好像神故意这样，其实那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很久了，这时候应该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他们还需要主耶稣不断的来建立他们的信心，那他们的信心就怎么这么难的建立起来呢？我们似乎觉得一年多了，他们建了很多的神迹，听了很多的道，他们应该对主耶稣有足够的信心，那是不是这样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其实不是我们想象那样，人的信心有时候真的是很慢的建立，虽然眼睛看了，耳朵听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对主耶稣这个海面行走这个事情他们的反应，而且我们看圣经对他们怎么的评价。那接下来圣经说什么？他们心里边呢是十分的惊奇，然后52节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那这是一个对他们的评价，是这个圣经作者对他们的评价，圣经作者是不是他要论断他们？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圣灵的评价，那圣灵对他们的评价就是他们还是愚顽。那愚顽这个词呢，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词，就是顽梗不化，缺乏悟性，就是在说这些门徒他们听了很多道，看了很多神迹，还是在愚钝的状态当中，还是不认识耶稣。为什么说呢？因为这里面讲说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分饼的事和这个愚顽联系起来？如果不明白分饼的事就是愚顽，那分饼的事和现在的这个海面行走之间有什么联系呢？之间联系很简单，就是主角就是耶稣，分饼的事也是耶稣的神迹，这现在海面行走还是耶稣。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明白了分饼的事，他们就知道了耶稣是谁，他们就不会惊奇了。也就是说，看到耶稣做任何事情对他们来说都不应该惊奇，因为神的儿子作为神，他凡事都可以做。他们现在为什么惊奇呢？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还不明白分饼的事，也就是说吃了饼了，也传递了，吃进去了，但是没有进到心里边真正的明白这个神迹的意义。他们经常的对耶稣的一些这个神迹，他们表示出惊奇，当看到耶稣斥责风和海，他们就说这人到底是谁？那现在呢又是十分惊奇，一次惊奇过一段时间又忘了，然后又来惊奇。那这个五饼二鱼呢吃过了，我们知道接下来我第八章又发生了一次，4000个人吃饱用7个饼，那次呢其实还是非常类似，还是不明白，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些人的光景，我们不要笑话这些门徒，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往往我们有时候经历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我们还是会背逆他，还是不明白他。上次的神迹呢，斥责风和海，表现了主耶稣对这个自然界的这种至高无上绝对的权柄。那这次在海面上行走呢，是彰显了他的超自然的这种能力，就是他没有斥责这个风停住，他就是在这种大风的当中用自己的能力在海面上行走。这个主耶稣的能力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去会忽略，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时候就不去想一些细节。那在预备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分享，在主耶稣受这个魔鬼试探的时候呢，魔鬼带他带了那个圣殿的顶上，后来呢又到了最高的山上，就是这个那地方最高的山就是黑门山。我们知道圣殿的高度呢也是10几米高，也没有梯子，那主耶稣怎么上去的？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相信主耶稣不会靠着魔鬼的力量上去的。那这个如果简单一点，那黑门山呢？黑门山是海拔2800多米，那个地方呢是终年积雪的。我们对这黑门的这个词啊，可能 大家一看到这个黑门山觉得可能跟黑有关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黑门山是白色的，一点都不黑。黑门是 Hermon， 是一个英文的翻译，就是用音译过来是黑门。那这个地方呢是当地最高的山，我们知道那个常年积雪，雪水融化呢流到下边来，就到这个加利利湖成了这个湖水。那么主耶稣怎么上的这个黑门山的山顶？我们可能就是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说，上了最高的山，那怎么上去的我们可能没有去想过。那么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那主耶稣他怎么样上的这个山，怎么样上的这个殿顶，圣经没有交代我们。我相信不是靠着魔鬼的能力把他拉上去的，那就是主耶稣他这个能力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不是我们可以说啊、哦，有人说他是道成肉身的人，他有完全的人性，主耶稣是有完全的人性，但是他也有完全的神性。所以呢，我们不能用我们人的理性，用我们人的逻辑限制主耶稣任何的作为。如果我们把主耶稣限制了呢，让我们会在读圣经时会有很多的障碍，让我们无法明白。好了，这件事情这些门徒又学到了功课，又看到了主耶稣的他的这种超自然的这种能力。他们既过去呢就到了一个地方叫格尼萨勒，格尼萨勒呢是在这个加利利的西岸的一个城镇。格尼萨勒这个地方呢也有人管这个湖叫格尼萨勒湖，所以呢就是加利利我们这儿有好几个名字的，除了格尼萨勒湖还有人叫它提比里亚海，提比里亚湖。那这个提比里亚呢也是这个湖边的一个城镇，所以呢不同的人喜欢用不同的名字称呼这个加利利湖。那这个地方呢很少提到啊，在这里边就讲到了，他们就到了这里边，到这里边来了以后呢还是通常的那些事情发生，就是那些病人来求耶稣来医治，主耶稣讲道。这里边讲到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是因为上次的这个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服穗子，我们这里边看到就是那些人呢就求耶稣只容他们摸耶稣的穗子，凡摸着的就都好了。那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这些通常我们都看到的这些正常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又引入了一段这个冲突，就是主耶稣和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圣经这些取材，这个马可他是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安排上非常有心的，你看他是神迹交错的安排，然后呢和这个宗教人士法利赛人文士之间的冲突也是这个像螺旋式上升，这个有几个神迹以后马上就又来一次这个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呢也是越来越这个张力越来越大，这个、冲突的这个形式呢也越来越激烈。那这我们进入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就说有文士有法利赛人呢从耶路撒冷下来了，他们呢到耶稣那里聚集，这些人呢他们来不是来寻求真理，那他们是来窥探耶稣，来挑耶稣的毛病，为将来来这个控告耶稣呢积累素材。那这里边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情，他们就观察看耶稣的门徒们吃饭，他们就看到耶稣门徒吃饭呢没有洗手，这个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那不洗手呢这里边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习惯呢好像是有问题，我们吃饭之前都要洗手，是为了这个 干净，为了卫生的原因。可是这里边讲到呢，法利赛人他们来挑战耶稣呢，并不是因为这个。他们管没有洗手呢，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俗手。俗，我们经常讲到什么是俗呢？圣俗是对应的，相对的。世俗和神圣是一种矛盾，就说我们不要随从世俗，我们要分别为圣，是吧？所以呢，归神为圣的就脱离了俗，也就是说，他们用一种宗教的一种概念来认定这个手啊没有洗的就是俗手，那洗过的手呢，那就变成了一种分别为圣的手了，就符合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习惯了。那看圣经里面这么说，第三节有一个解释，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呢，若不洗手又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那这个关于这个洗濯呀，有一个很多的讲法，很多的讲究礼仪，在犹太人这个宗教里边，包括一直到现在犹太教里边还是在遵守很多的洗濯的礼仪。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边呢是有洗濯的要求，就是对于祭司来说，他们要在圣殿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呢，首先要洗，他们要这些祭司要洗澡要洗手。那在这个前面有一个洗濯盆是专门让他们洗手的，表示他们这个手是洁净的，是一种除去这个污秽。那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要求。那现在的变成了呢，他们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是拘守古人的遗传，第三节。这个和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律法是神赐下来的，通过摩西给记下来让人们拘守的。那现在呢是一个遗传，是人的遗传。也就是这些规矩这些讲究都不是从神而来，而是人自己来制定出来的，是人的遗传。那他们这些人多年来就是靠着这些遗传，他们引以为傲，他们以为这就是神的命令，我们遵守了我们就能够成圣了，能够得救了。那他们当看到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呢，他们就提出了挑战。他们第五节这个文士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我也是从一些资料里面看到，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这个洗手的规矩啊是很复杂的。吃饭之前呢要这个把手朝上，这个水浇下来，手指朝上，然后呢再手指朝下再浇一次。最后呢是互相用手呢搓这个攥起的拳头，两个手互相搓。这是一个三部曲，要把这个洗手的工作做完。他们的洗手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个手洗干净，而是说一个形式。这样洗完了以后才是合乎宗教礼仪的，还是你才可以允许你吃饭。否则呢就等于是吃了这个污秽，就是人就被玷污了。所以呢他们这些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这里面讲的说有他们有许多的这样的规条，他们有许多的这样的事情，都是人为的规定的，必须遵守的。原来我们讲过安息日也是太多的一种安息日的规定，这个对人来说是一个枷锁，是一个限制。本来我们吃饭洗手是应该的，我们洗手就吃饭了，但是他们呢非要用这种形式，还要有人旁边伺候着倒水，这样呢就是变成一种非常这个复杂的程序，人的就是一种捆绑，人的在这种当中是一种机械式的一种，根本跟他的信仰跟他信心毫无关系。但是呢这些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把它看得非常重要，他们甚至把他这些所有的这些人的传统等同于神的律法，等同于圣经的这个权柄。其实有点像天主教，天主教经过很多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也积攒了很多的这种里边的这些传统，那他们呢也把这些 这个传统呢，也把它形成非常这个详细的一些规定，也是把他们看为非常的高的一种权柄，一个权威，一定要遵守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为什么这个家里边都有好几口这个很大的石缸，在水变酒那个神迹里面说有六口石缸，这些石缸里边的水呢，都是为了他们这些洗濯的条例这些规定来预备的。如果水很少的话，肯定不够的，又洗澡又洗手的很多的事情。那他们挑战耶稣以后呢，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回答他们。我们发现主耶稣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这挑战呢，主耶稣通常都没有直接回应，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问为什么你的门徒用俗手吃饭，主耶稣没说他们不需要洗手怎么样，而是呢主耶稣非常尖锐的直接的点出来这些人的他们的假冒为善。第六节主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些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所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切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第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人自己的遗传。这里边主耶稣非常深刻的点出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两个对立的矛盾，一个是神的诫命，还有一个就是人的遗传，到底哪一个是我们应当尊重的，应该持守的。一个是嘴，一个是心。主耶稣说，你们都是用嘴来尊敬我，你们的心呢却是远离我的。所以以赛亚，这是在以赛亚这个29章里边讲的。这是呢对抨击这个假冒为善的宗教的形式主义的一个非常的恰当的一个代表性的经文。那人的问题呢，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其实直到现在，包括在我们的基督教里边，也存在有一些这种假冒为善的这种口和心没有一致的这种状态。所以呢，主耶稣说，以赛亚责备你们这些人，责备当时的人，包括现在的人，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和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合宜的。那这个假冒为善的宗教形式呢，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信仰呢完全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徒有其表。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而且以这种徒有其表的这种形式，自以为很高明，很敬虔，很得意。所以呢，主耶稣对他们呢一直就是非常严厉的斥责，主耶稣在很多地方就斥责他们这种假冒为善。他们的这种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式做得很好，但是呢心里边是充满了污秽，充满了贪婪。在圣殿里面他们做生意，他们赚钱，表面上他们还说啊，我们是遵守神的命令。那里边主耶稣这里边用了一个实例，一个例证来说明他们这种是多么的邪恶。这里面讲了一个说，第十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凡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献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那以后呢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了，这就是你们承接了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也就是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他们做了许多这样的事，就是废了神的道，用人的遗传，用人的这种规条。那这个例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边实际里边说的非常清楚，叫孝敬父母。那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做儿女的如果成年了，他们有义务要这个孝敬父母的。但是呢，如果有人 他们不愿意孝敬父母，那他们就跟这些文士或者这些祭司们就讲说，那我呢，我把钱呢做割耳板。割耳板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承诺，就是就像现在的任县一样的，说我承诺我给你多少钱奉献，但是并没有当时就奉献。但是这些祭司呢就说，好了，你承诺这个钱呢，那我就可以帮你跟你父母说不需要你再供养父母了，因为你已经奉献给神了。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推脱。他们呢就是共同作恶，为了逃避自己的赡养父母责任呢，就用这种方式。他真的将来奉献不奉献不一定啊，他首先就用这种方式说，我做了个人版，我任县了，我同意这个，我明年要给你多少钱。那呢有了这个许诺以后呢，这些人呢，宗教人士就帮他们，就跟说，你儿子已经做个人版了，已经奉献了，没有钱再给你了。也就是拿神作为一个借口，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就把他们应尽的义务就给抹杀了。所以呢他们就是用人的这种遗传，人的遗传就是说你做个人版就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实际上神的诫命，神的命令，实际上他们要尽这个儿女的责任。所以你看他们用人的办法把神的这种诫命就给否定了，轻的就给抹杀了。好，那14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17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落在茅厕里。那这其实这个比喻呢是针对前边的俗手的问题，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是污秽人的，什么样是俗的，什么样是圣的。那主耶稣讲了一个从嘴里边出来和从嘴里边入的一个区别，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能污秽人，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不能污秽人。如果我们吃了脏东西当然能污秽，但是呢是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污秽。那这里边讲的，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讲的是关乎人的灵性的事情，人的灵性，人的这种属灵的事情，完全没有讲到关于是健康关于卫生的问题。所以呢主耶稣也就是说，入口的吃的东西对我们的灵性没有任何影响，它只能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所以入口的不能污秽人，那出口的呢才能污秽人。他讲的因为出口的为什么污秽人呢，接下来就说从人里边出来的就是从他的心里边发出来的。主耶稣这里边讲了13个这种恶，我就不在这里边读了。那我们为什么说人从里边出来的能污秽人呢？因为从里边的发出来的这种恶念呢是让人看到人的罪，是让人受污秽的。这种罪的这种思想呢是能让人感染的，让人受污秽的。有人说这个嘴里面出来的说出来的话污秽的是自己，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来解释。因为这里面讲的第19节说，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那入他的心不是自己的话入他的心，是听到别人的话入了他的心，这种污秽的言语呢在他的心里边发酵，让他呢也让他受污秽，让他呢被玷污，也呢沾染污秽了，也呢就想了一些罪恶的事情。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的这12章34节里边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嘴里所充满的心里边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也就是说这个嘴里边说来的话就是心里边的一种表达，一种表白，就是心里边你是怀着恶念的，你不会说出好话来的。那这13种恶呢，这个是人的一种可以说很好的总结。在这个书信里边保罗也 几次讲到了人的这种恶念，那我们就看到人受玷污不是因为我们吃东西，主耶稣讲了这个俗手的问题呢，不是关乎宗教的，没有关系的。那真是让人玷污的呢，是他的心里面的罪恶。也就是说跟前面的是呼应的，神的诫命是讲究人的心，要敬畏神，要爱人。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的这种规条是束缚人的外表，是讲究一种形式。那种形式的东西呢，跟宗教跟我们的灵性没有多大关系，反而是那些深层的从内心里边的这种东西呢，是对人有影响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把这个今天思考题我们过一下。第一个题，为什么耶稣要带领使徒去旷野安静？那因为使徒们去传道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呢也很兴奋，他们需要好好的安静下来沉淀一下他们所做的，也能够一个很好的总结，然后他们也能够为将来做一个更好的预备。所以呢主耶稣说让他们要安静，就是其实安静过程当中主耶稣也会给他们有一个培训，在这个传道过程当中有什么得失有一个总结，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必须的。第二个就是如同羊没有牧人是什么意思？那圣经里面经常讲到牧人，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从一直就是讲到牧人，大卫他也是牧人。那牧人的这个概念呢包括一直到现在牧师都是牧养。所以呢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是缺少牧养，缺少心灵边的这种安慰，这种帮助。所以这些人呢就像没有牧人的羊在旷野里边流离，这种状态呢就是非常可怜的无助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心灵枯干的一种状态。第三，门徒看到耶稣离海以后的惊奇和分明是有什么联系？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边，那就是这个还是人的信心，通过分饼有没有真正看到这个神迹的实质。因为他们的惊奇呢说明他们没有领悟到，没有真正的知道这个事情的背后是神迹是在彰显的主耶稣的神性。如果他们真的明白了呢，他们就不会有惊奇的问题了。所以前后的这种联系呢是让我们看到人的这种信心的阶段，信心的这个成长。那第四是俗手是什么意思？俗手是人在没有洗手，在这个犹太宗教里边呢就认为是俗手，就是沾染了世俗，是一种污秽。如果他们吃的东西呢就把这种污秽的世俗呢带到他的这种灵魂里边去，其实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实际上主耶稣用后边用这个人嘴里边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就是说这种世俗的 physical 的这种污秽呢不会对人的灵魂造成影响，反而是人内心的这种污秽，内心的这种恶是污秽人的。所以这个俗手的概念是一种宗教的一种概念，和这个卫生和这个干净没有什么关系。第五，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区别根本的区别是什么？那人的遗传就是一种表象，一种形式，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条文规条，他们呢往往偏离了神的真理，是一种人用自己的想法制定的一些法律文件，对人的这种灵性的造就没有任何的帮助。那诫命的实质，我们看到神也给摩西有律法，那这个诫命的实质呢就是背后是讲究让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神，能够敬畏神，能够爱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说的污秽人是什么角度？ 啊，耶稣第六，耶稣的说的污秽人，那这个污秽就是讲到人的灵魂受玷污、受污染，啊，就是这种被这种罪、被这种恶念来污秽。所以呢，要注意人所讲出来的话。所以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也强调人的舌头的重要性，我们要管好自己的舌头。那好了，下一个就是我们留在下一次。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起学习话语的时间，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旨意。今天借着今天的经文，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小心什么，我们要在意什么，我们不要学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追求外表的敬虔，而是让我们追求内心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敬拜和这个服侍都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